当人睡觉的时候呢，脑里面呢好多嘢諗，但是呢最唔愿意呢去諗嘅一个问题就係点解而家仲未瞓嘅。呢个问题呢一系就唔出现，一出现咗呢佢就会紧紧咁样呢缠住你㗎啦，就好似怨女遇上痴男，纠缠不清。你睇下个台嘅上面嘅钟，哇已经系深夜一点啦，咁你个心里面仲问点解仲未瞓着嘅。咁再擘大眼睇嘅时候已经系深夜两点钟啦，你仲喺度问紧点解仲未瞓着嘅。咁再睇嘅时候已经系深夜三点啦，你个问题依然系一样，点解仲未瞓着嘅。这个问题一缠住你呢，就永远不会放手的了。失眠都是一个很经常我们面对的现象。听说呢在人类里面呢，其中一个最艰辛的哲学问题呢就是问夜都这么深了，为什么还有一只狗在这吠的。这个问题真的很难答。咁喺最亲密嘅人际关系里面呢，其中一种最大嘅张力呢就係同你一起瞓觉嘅人呢，佢已经瞓到呢呼呼声雷声大作，而你呢佢係好无奈咁样喺度呢听佢嘅雷声。咁喺呢个咁样嘅处境里面，一个充满张力嘅问题呢就会油然而生啦。嗰、那个问题呢就係、是、究竟係俾佢继续瞓而我喺度醒，亦或我系整醒佢而我有得瞓呢。咁有人话呢，失眠嘅人呢应该有啲正面嘅思想。最正面嘅思想呢就係、是你自己咁样諗，就係、是当世界嘅人喺度沉睡嘅时候我仍清醒。又或者失眠嘅人呢应该呢好自负嘅，好自负呢对嗰啲呢好早已经瞓着嘅人呢应该呢心里面呢大声嘅同佢哋讲，哇你哋啲瞓得咁冧嘅人，你哋哀叹你哋嘅时光，哀叹你哋嘅时光飞逝吧。你睇下我嘅时光系唔会飞逝嘅。我过嘅一个晚上时间比你哋一辈子还要长。当然啦，我哋基督徒呢其中一个最有趣嘅问题呢就系、是点解听到嘅时候一听就瞓着，但系去到夜晚点解瞓极都瞓唔着嘅咧？咁 ，OK， 有一个故事咧系咁样样嘅，有一个人咧为咗克服呢个失眠对人嘅折磨咧，佢下咗一个好宏大嘅心愿，佢话咧喺揾到呢个克服失眠嘅方法之前咧，我誓不睡觉咁。咁有一日咧，佢个朋友好开心话俾佢听，哇！我已经揾到呢个克服失眠嘅方法啦咁。咁佢好紧张问咁，係咩係咩咩，就係呢早啲去瞓㗎喎。OK。由于呢失眠呢非常普遍，好多文学嘅作品呢都环绕失眠嘅，同失眠有关。呢、這、一个呢差不多呢可以呢构成系文学里面呢一个好独特嘅范畴。最简单一个例子就系苏东坡嘅水调歌头。上半段一开手他就说，即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咁下半段的开手呢他就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月光在这流转，却是照住一个呢失眠的人。失眠的人呢都是很孤寂的。又或者说呢，孤寂的人呢很容易失眠的。咁咧，李白嘅《静夜思》就系讲一个寂寞嘅失眠嘅人，好熟悉啦。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咁喺床上边瞓来瞓去都瞓唔着，望见地下嘅月色，仲以为佢系地上嘅霜。咁点解瞓唔着呢？咁可能呢真係霜太冷啦。 再望下个明月，又諗到呢故乡，哦，原来呢度有一个远离家乡、远离亲人嘅人，佢一个人在途上孤苦伶仃，感觉到大地同埋呢个人世嘅凄冷。又或者呢，就係呢一个咁样嘅凄冷，令到佢夜夜不能眠。有啲人话呢，失眠嘅人呢眼光光，眼光光呢就有一个好处，就能够呢睇到呢人间嘅真实嘅实况。不过呢又有人话呢，就因为睇到人生嘅真实嘅实况，故此我先会呢时时都失眠。失眠同埋生命嘅真正嘅境况，好多时都系紧密相连。有一啲人睇到生命嘅某一个实况，佢就失眠。但系另外一啲人，佢又睇到生命嘅另外一个实况，佢咧能够咧安然入睡。失眠同埋对抗失眠咧，系人生里边咧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嘅吓，即系失眠从何而来？点样去对抗呢个失眠？又咧好多时咧，同我哋点样理解呢个人生、理解生命嘅实况咧？好有关系。当夜难人静，当你睇住呢个床前明月光嘅时候，你嘅信仰能唔能够帮助你睇到生命嘅实况，而能够令你呢安然入睡呢？咁诗篇第四篇嘅作者睇上嚟呢，都系同李白同埋苏东坡一样，都系一个失眠嘅人。不过呢，佢用一个信仰嘅心去克服呢个失眠。今日呢，我哋呢就睇下呢一首诗，睇下呢个诗人嘅见解，睇下呢佢讲嘅嘢能唔能够帮我哋呢都克服呢失眠呢。咁我今日讲到嘅经文就係今日嘅诗篇经课，诗篇第四篇。咁请弟兄姊妹呢再打开呢一篇诗篇。诗篇第四篇第一节，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诗弦的乐器。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哋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有许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耶和华啊，求你仰起脸来光照我们。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呢首诗篇非常简单，我将咧诗篇嘅第一节同埋第八节咧睇成咧就系呢个诗歌嘅开头同埋结尾，然后咧就系第二同第三节、第四同第五节、第六同第七节，就分别咧形成三个小嘅段落。我哋睇下第一节，夜阑人静，明月当空，诗人咧思潮起伏，久久不能眠，咁佢就向呢个夜空之上嘅主嚟到祈祷。第一节佢话咧：显我为义嘅神啊，我呼吁嘅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喺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怜恤我，听我的祷告。显我为义的神啊，其实咧可以咧好简单咁样咧翻译为咧： 我嘅公义嘅神啊，咁诗人咧感到咧喺人生系有缺陷嘅，世事有不足，而欠缺嘅嘢个核心就系公义。诗人耿耿于怀嘅，唔系自己嘅事，更加系咧吓国事天下事，世间冇公义。但是公义不是一种空想，公义有它的源头，公义源自一位公义的上帝。公义的上帝此刻应该是看着世人，亦都是审判着人的心灵。真正的祈祷不是在黑夜里面独自哀鸣，而是向神呼求。这种呼求是有个基础的，是建基于上帝的性情。在这里呢，上帝的性情是什么呢？就是神是公义的神。神是公义的。当我们遇到不公义的事的时候，应该知道上帝是公义的。应该向这位公义的神求这个公义的伸张。而唔系喺度咧吓，胡乱咁样样啊，呼天抢地啊！诗人话：我嘅公义嘅神啊，我呼吁嘅时候，求你应允我。诗人信任上帝，佢信任咧从神而嚟嘅公义。跟住咧，佢话咧：我喺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困苦同埋宽广咧，其实系用咗一个对比嘅意象，就系咧窄同埋咧阔啊。诗人咧其实即系话咧，我喺个窄里边，系你使我阔翻啊咁。咁呢个咧咁样嘅意象咧，就引起咧即系好多嘅解读，好多唔同嘅翻译。其中一种翻译咧就系咁样样嘅，我喺个死巷里边。是你使到我重新走上这个康庄大道。有些人呢又这样去解读，就是说呢，我的喉咙呢被人卡住，欲语不能，唞不到气，而你却是松开这个这样的捆绑，让我呢可以自由的发声，开口的说话。这个是诗人的一个生命的经验，就是他曾经去到一个窄巷死地，但是呢神却是解救他，使到他呢走上这个呢生命的大道之上。如今他又遇到一些即不公义的事，他又去到一个窄位，一个死巷，又或者呢他的喉咙被人按住，佢被滅聲，但係咧，佢話咧，我偏偏要大聲嘅呼求，因為詩人話咧，世間係有公義嘅，因為有公義嘅主存在。呢個佢嘅禱告嘅開場白，講完之後咧，佢就用幾個小嘅段落咧去講佢遇到啲咩人，佢點樣去應對啊？第二、第三節。他这里说呢，你们这上流人啊，你们将我的尊荣变为羞辱，要到几时呢？你们喜爱虚妄，寻找虚假，要到几时呢？你们这些上流人，不过 现代的译本一般都不会这样特别这样译的，一般都会译为就是世人啊，其实可能是一个一般性的讲法。世人啊，咁呢啲咁样嘅所谓世人，呢班人向诗人做咗啲咩呢？咁第二节嗰度呢，你慢慢睇你就会发觉呢，就係、是、原来呢班人呢侮辱人嘅尊严，损害人嘅声誉，不特止佢哋呢喜爱虚妄，作唔诚实嘅指控，仲不特止佢哋呢弄虚作假，大话连篇，又或者讲咧，即系诗人咧面对嘅呢班世人咧，就系佢哋咧吓指鹿为马，颠倒是非，以哪吒嘅手段将正义嘅人 贬损为不正义的人，用谎话的技术将那些爱人的人污蔑为那些害人的人。这个是一个什么的世界呢？为什么会这样的？面对这样的世界，面对一班这样的人，诗人的反应呢又异常的平静。第三节其实是一种的回应，他说呢，你们这班人要知道，耶和华已经分别虔诚人归他自己，我求告耶和华，他必听我。诗人呢面对一班这样的人，他的心里面有一种领悟。他说呢，人类分开两类，一种呢就叫做虔诚人，在这里的和合本的翻译。这些虔诚人是什么人呢？其实是那些信仰忠贞的人，又或者是那些坚持真理的人。这班人呢，他们是有所属的，他们是属于神的。神将这些的人从世人中分别出来。这班人呢，其实是不属这个世界，他们是属于上帝的。另外一班人相对而论呢，就是那些叫做非虔诚人。这些人呢是将假话当真话，他们呢是远离神的人。虔诚人是属于上帝的，他们已经属于一个永恒的层次。非虔诚人是与他们所讲的说话一样是虚空的，转瞬之间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说话就会灰飞烟灭。诗人面对这班人呢，他自己对自己的生命有一种领悟。他说呢，我认为我是一个虔诚人，我是属于神的。我现在渴望正义，我呼求正义，而上帝是正义的，故此这些呼求正合乎上帝的心意。故此诗人相信，当他求告神的时候，神必听他。看上来诗人呢觉得这个人间，即是人分两种，虔诚人和非虔诚人。而非虔诚人颠倒是非，陷害虔诚人，这些其实是非虔诚人他的本性就是这样的。故此虔诚的人被屈被陷害，不要大惊小怪，世人的艰险只是显出哪一个属于上帝，哪一个敌对上帝。既然是这样的话，一个属神的人，他应该明白自己的生命属于神，必蒙神的保守。故此面对一些非虔诚人的迫害，就不需要过分惊惶了。简单地讲，这个只不过是人生的一个真相而已。跟着第四、第五节，他又第四节他这样讲了，这班人，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床上的时候要心里思想，并要肃静。你们应当畏惧，不可犯罪。在另外一个的中文的圣经的翻译，圣经新译本里面呢，就将它译为呢，就是你们生气却不可犯罪。所以呢，有些的理解呢，个重点不在畏惧，个重点就是这些人怒气冲天。这个呢，就是讲出了世人为什么成日失眠的一个的原因。这班人已经瞓到上床的了，在床上面是应该平静的时候，但是这些人是好不平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怒火中烧。诗人都未瞓，但是呢，即是他都慢慢在想，这个世界在做什么呢？ 夜晚啦，啲人喺度做緊咩呢？咁佢就諗到好多嘅人喺呢个夜晚里面仍然充满愤怒，充满杀机。所以第四节佢话呢，你哋呢喺度发嬲嘅时候呢，唔好犯罪。因为呢啲怒气系会引申出嚟变成杀机。又或者喺呢个夜晚里面，好多人正系密谋紧一啲害人嘅大计。诗人嘅反应就是在一个祈祷里面去规劝他们。劝他们呢，哎呀不要犯罪。劝他们什么，要平静落来，要肃静。夜以深，平静吧。第五节诗人说呢，哎呀求下你们啦，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这个仍然呢是诗人呢在晚间里面对那些失眠的人的一种规劝，他呼吁他们。这些心怀愤怒夜里不能眠的人，他呼吁他们什么，当献上公义的祭，又当倚靠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你们要献上公义的祭。嘅意思即係话呢，你要献上一啲合乎神嘅性情嘅一啲礼物。又或者呢另外一种讲法讲就係、是、喂你哋要做一啲合乎神心意嘅行动㗎嘛。呢、这、一个就係呼吁嗰啲非虔诚人从一个恶道里面，从一个坏嘅心肠里面回转过嚟，走回正道。喺一个呢充满不义嘅世界，在隐藏住种种杀机的夜晚里面，有一个人他都未瞓，不过他默默地为这班人祈祷，他祈求人熄灭心中的怒火而能够安眠，他祈求人放下犯罪的念头而能够平静落嚟。跟住第六第七节他又面对另外一个处境了。诗人第六节他说呢，有好多人说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呢？耶和华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当世界的人弄虚作假颠倒是非的时候，当世界的人心怀怨愤充满杀机的时候，另外一班人他们就觉得前途暗淡，他们放弃希望。这班人在夜晚里面他们都是夜夜不能眠，他们的心里面想就是谁能指示我们什么好处。又或者说可以这样翻译，还有谁能给我们一个美好的明天，哀莫大于心死。这些人放弃了对明天的想象，没有了明天了，明天已经死了，还有哪一个可以救我们呢？算罢了，放弃吧。忧虑与绝望很多时都是叫人无法安睡。当明天都没了的时候，一个人怎能够睡得着呢？在绝望的心灵里面，黑夜的空洞使到人找不到落脚的地方，没有落脚的地方，一个人怎能够安心？一个人不能够安心，怎能够睡觉呢？对着这班人，诗人的祈祷就是说，耶和华啊，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们。这个经文源自民数记第六章24至26节的一个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祭司的祷文。这个祭司的祷文全文就是这样的，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 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仰脸，赐你平安。这个都是我们时时用来祝福的一个的祷文。这个祷文讲的就是从神而来的光明。一个黑暗的世界很需要这一种光明，是从神的脸发出来的光明。唯有这个光明让我们在黑夜里面感觉到平安。明白到这一种光明，生命是有另外一种感受的。第七节，诗人说：神啊，是你使我心里快乐，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在这里他又对比人生的两种快乐。他说世界的人的快乐是外在的，是那些物质的快乐。当丰收五谷，当新酒盈溢的时候，当衣食好饱满的时候，世界的人才会感觉到快乐。但是诗人说其实有另外一种快乐的，有另外一个层次的更深的快乐的，就是那些内在的快乐。这里呢诗人说是心里的快乐，这个呢是胜过外在的物质的快乐。这种内在的深层次的快乐不受外在的环境影响，是源自那位创造明天的上帝。不要为明天忧虑，不要以为明天已经没有了，明天是属于上帝的。任何的人，任何邪恶的人都不能够在神的手里面夺走明天。既然是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开心呢？就让我们有一种内在的快乐从心里面涌流出来，然后找得到生命的一种的安慰。好了，那这个诗歌就去到他的结语了。第八节，诗人的结语很简单，他说：我必安然躺下睡觉，因为独有你耶和华使我安然居住。他简单地讲就是：哎，我现在睡了，不理你们了。这里呢他说我必，这个必字呢其实呢是指到呢就是一瞓低就瞓着，这样的意思。他说我现在睡了，一瞓他就睡着了。这里呢这个经文很简单，但是出现了两次的安然。第一个呢就是安然躺下睡觉。第一个这个安然呢是指生命的一种圆满，无缺无憾。跟住呢他说呢我必安然居住。第二个安然呢就是指到生命的平安，无畏无惧。诗人是一种无缺无憾，无畏无惧的平安里面，他说我现在睡了，然后一躺下他就睡着了。当然未睡啦，他写的嘛，写着诗嘛。跟着他说一切的平安的源头其实唯独是来自神。诗人面对的世界是叫人不安的，谎话连篇，陷意人于不义，充满愤怒，心怀恶念，对明天绝望，充满忧虑不安，这些一切都是叫人失眠的。但是诗人的回应就是，第一他说呢我们要肯定自己的身份，我们是属于神的，是属于公义的。这个不是自我麻醉，又或者自我清高，觉得自己是哇义人这样，他不是。这个是提醒自己我们是属于哪个的，然后提醒自己要行事公义，与神的性情一致。第二点，诗人呢默默地为世人祈祷，希望他们悔改，从黑暗里面见到光明。第三，他鼓励那些绝望的人要在神的光明里面找到希望。整篇诗篇 冇苦毒，冇怨言，冇仇恨，冇失望，一个人只是默默地在度守望，默默地去爱，默默地坚定地相信上帝。最后他说呢，一躺下就睡着了，去回应世人的那种的失眠。为什么他能够一躺下就睡着呢？是因为神是真的，他相信神是真的，信靠神的人能够在神所赐的平安里面安然睡觉。你愿不愿意用一个信靠神的心去克服失眠呢？但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阿们。